大诗人杜甫说：“还有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。”这句话其实就是夸济南有才华的名人比较多。其实济南的名人并没有多到数不清。列出一些名人之后啊，有些大家耳熟能详，比如李清照、辛弃疾、房玄龄，这些大家都知道。当然也有些人虽然称得上名人，但是你并不一定熟悉，就比如今天我要说的这个李攀龙。我了解到李攀龙啊，是看到一张老照片，就是这张拍摄于1929年的李攀龙的墓前。那这个照片我放到文稿区，这是个土墓，高 1.5 米，墓前面呢有三通石碑、石狮，还有石马、石人、石柱各两个。我们看到这是一处郊区，应该是山下的这么个坡地，旁边呢是耕种有序的农田。反正我看出这个地方风水很好，这就是李攀龙的墓啊。从那么多石像就可以看出，他不是一般的百姓，而且呢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因为啊，第一，在封建王朝，石狮子、石柱子这些不是一般百姓敢用的。第二，李攀龙都死了400年了，他的墓依然清晰可见，气势磅礴，这说明啊一直有人打理。说这么热闹，李攀龙作为济南的历史名人，他到底如何，在济南又留有哪些故事呢？一查李攀龙的资料，首先他是历城人，生活在明朝嘉靖年间，老济南。在古代呢，没有什么市中区啊、天桥区啊，就是济南府、历城县。然后他是一个大文豪，自幼家贫，就家里穷啊。其实我看到什么大文豪然后家贫，我就感觉不真实，怎么哪个大文豪都家贫啊？真正家贫的是没有条件读书的。在古代，但凡你能读书，必定是有些家底，最差也是家道中落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还有那些被贬官的大文豪，从省长降到市长，哎呀，就写诗讲人生遇到巨大变故，乃至悲观绝望，自此一蹶不振，寄情山水之间。你不就是从省长降到市长了吗？但是你看普通老百姓，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他们也没说啥呀，还是继续过日子。这就是文人掌握话语权的优势。话说李攀龙呢，他是自幼读书，30岁啊，三十而立的年纪啊，30岁被赐同进士出身，就是被这个皇帝赏赐同进士出身。大家注意了，他不是进士出身，是同进士出身。那会说重要吗？那时候进士呀，这个身份就跟现在的学历一样，他有些职位就卡学历，这个职位我就卡统招硕士学历，要不然你就进不来。因此呢，很多当了官的人，就我已经当官了，我现在已经是个什么市长啊，还去参加考试，非要弄一个进士身份，为的就是升官快。比如你要进给皇帝服务的翰林院，说我要进翰林院，那第一个基础条件就是进士身份。李攀龙不是进士啊，但是被赐同进士出身，那肯定是要被重用。李攀龙呢就当官了啊，肯定的，在很多地方，什么陕西啊、浙江啊、江苏啊，这都当过官。其中最高的做到什么呢？河南按察使，按现在来说就是省政法委书记，就跟高育良啊这个一个地位。具体他官场的经历啊咱就不说了，相信大家也没有兴趣， 但是有一点，李攀龙他很耿直，哎，比如他42岁了啊，30岁他是四同进士出身，42过了12年，他在陕西当官，当时陕西巡抚啊下令呢，就让他你写一篇文章，他就反驳啊，那领导让他写文章，他反驳，文章是下令就能写出来的吗？啊，很有底气，文章是下令就能写出来的吗？啊，你想想，人家总经理让你写一个总结，把这会议记录写，你说总结是下令就能写出来的吗？啊，李攀龙很生气，不爽。当时呢，正好这个陕西关中发生大地震，也就是明朝那个著名的八级大地震，李攀龙就辞职了啊，回济南老家来了。他这一回来就在济南又待了10年，也就是这10年他和济南发生了一些故事。虽然他是济南人，但是之前啊一直读书啊，学成之后呢就外出做官了。之前他和济南的联系只有他是济南人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回老家了，不一样了，他功成名就，衣锦还乡。首先李攀龙回来后在鲍山盖了一座小楼，取名叫白雪楼。出自哪呢？得有典故，得有出处啊。他这个白雪楼取自阳春白雪，曲高和寡，也就是说我太高雅了，高雅的能听懂我的人很少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李攀龙有钱啊，当官回家能直接盖楼，陕西大地震他辞职带着钱回老家盖楼。我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，因为我穷啊，不高雅，我老琢磨他这个盖楼的钱啊得花钱。哎，李攀龙鲍山的这个白雪楼好啊，他自己写到，楼在济南郡东30里许鲍城，前往太路西北眺花夫柱诸山，大小清河交落其下，左看长白平陵之野，海气所寄，每一登临欲为圣观。你听听啊，他说的没错，每一登临欲为圣观，就每走一步都是美景。其中啊，济南16景有一景叫鲍山白雪，这白雪啊不是指的下雪，指的就是李攀龙的这个白雪楼。这里建得多美啊，美到能成为一景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李攀龙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。他的观念是文主秦汉，诗归盛唐，提出了秦汉以后无文矣，诗非盛唐不可读。也就是说，文章要看秦汉，诗歌就要按照唐朝那样写。关于他这个观点啊，我觉得有些守旧了，大可不必。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特点，就说写诗不一定非得唐朝，宋元都有很好的诗啊。就算他之后的清朝啊，他是明朝，后面的清朝，比如高鼎的《寸居》啊，草长莺飞二月天，菩提杨柳醉春烟，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再比如袁枚的所见，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，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啊。还有那个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，这不都挺好吗？是吧？这正像清朝诗人赵翼说的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当然这是我的想法啊，我是俗人不是文人，但是在李攀龙的那个年代，他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，他被称为一代宗师，巨匠啊，巨匠，这是超级巨大的这种匠人。他的作品被世人称为300年绝调，就说这300年来他的是最棒的。这个具体是啥你搜搜啊，我没搜到。有个叫钱谦益的写了一本书，称李攀龙操海内文秉垂20年。 这一文眼啊，就是说他拿着中国文学的大盘的把手20年，再通俗就是主宰文坛20年。虽然我也说济南，但是我不会随意恭维李攀龙，就说这些巨匠、宗师、盟主，这些都是谁评定的？都是这些文人评定的吗？当然，我也不是研究明朝文学的学者，也不否认李攀龙真的是引领了20年的文学潮流。如果是徒有虚名的话，他的墓也不可能400年了还依然光彩。再说回济南，李攀龙在山里住腻了，又在大明湖百花洲上建了一座水上的白雪楼。建在水上，这成本又高了，不知道又花了多少钱。大明湖这第二座白雪楼总共3层，第一层交朋友用于社交，第二层藏书用于学习，第三层住着他那美貌的小妾用于生活。这座楼啊是在湖中，想要进来得坐船，你想去见李攀龙那更难了，你得带着船来呀，人家还不一定让你靠岸。也就是在大明湖，李攀龙写了很多歌颂济南湖光山色的诗词歌赋，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。具体写了哪些，你有兴趣你就去搜。这两座白雪楼了是吧，抱山一座，大明湖百花洲一座。那位朋友问了，谁问的，站出来啊，别闹啊，就当有人问了，那现在趵突泉公园怎么也会有一座白雪楼呢？是这样的，李攀龙死后啊，这个他的后代比较惨，可能是钱呀都盖了楼了，他的家人没法生活，没有收入来源，于是就把两座白雪楼都卖了。那后来就不说了吧，都卖了嘛。再往后没几年啊，还是在明朝，就有一任山东布政使，也就是省长，山东省长。可能是喜欢李攀龙的文学，也可能感谢他写了很多歌颂济南的文章，又或者呢，他想重振济南人引领文坛20年的雄风。他花钱在趵突泉又建了第三座白雪楼，为的就是纪念李攀龙。解放后呢，这座楼被拆了，直到1996年，1996年啊，就也就是现代了，济南市决定还是把拆了的那个白雪楼啊再重新建起来，就趵突泉那个，怎么说也是300年的古建筑吧，也是明朝建的嘛，虽然不是李攀龙的白雪楼，但是也是明朝那个山东省长在趵突泉建的，于是这才有了现在趵突泉的白雪楼。这楼和明朝的李攀龙有关，因此一进去那个铜像就是他。小汉说济南有点小内涵，咱们下期见。